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推文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不等同于中国的一中原则。推文说，美国国会40年来的政策始终一致，台湾人民是美国的民主伙伴，美国对台湾做出了庄严承诺。北京不断对台湾施压，破坏台湾的民主，改变了现状。北京批评台湾保证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台湾蓝绿两大阵营已经开始积极备战2020总统大选的初选，国民党方面已经拟定了初选办法，国民党大佬强烈反弹，说无法接受国民党的初选办法。另一方面，执政的民进党一直尚未确定初选办法，其中有何顾虑？台海问题专家为您分析。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5月19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北京说台湾保证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国会议员反唇相讥，说华盛顿的一中不是北京的一中。台湾蓝绿阵营积极备战2020总统大选，国民党出台了初选办法，民进党一直悬而未决，各中哪些顾虑与考量？那么今天海峡论坛是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两岸问题专家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讨论今晚的话题。范教授你好。
博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森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森
好，感谢博弈，也欢迎范世平教授参加海峡论坛节目。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疑似加大学的教授王维正博士。王维正教授是通过视频从纽约州参加节目。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电话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5月13号发推文说，美国的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原则。国会众议院的这则推文针对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保证法所发表的评论。在美中关系40年和美国台湾关系法签署40年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台湾保证法，北京表示台湾保证法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好，第一个问题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原则，也就是说美国的一中不是中国的一中。那么针对美国国会议员的一些议员的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范教授？
好，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一中原则，它基本上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基本上是把台湾视作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啊，这是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但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它其实包含了四个项目，一个就是台湾关系法，我们知道1979年所通过的，另外就是去年所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以及最近美国众议院所通过的台湾保证法，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对台六项保证，我觉得这四点是构成的目前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基础，等于像一个桌子的四个角哦。那过去当然我们知道，在川普啊担任总统之前，美国对于台海两岸也是基于四个原则，当然就是三个公报，一个台湾关系法，三公报就是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以及上海公报。可是我们看到川普上台之后，我记得在2017年2月9号，川普就任总统之后，首次跟习近平通电话，他当时提了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我们自己的是美国所认定的一中政策。那我们看到川普上来之后，他基本上不太去谈过去之前的三公报了，而我刚刚讲过，反而着眼于台湾关系法，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川普是尝试在跟中国跟美国之间尽量把台湾问题切割处理，也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包含2017年4月7号他跟习近平在海湖庄园首次会面的时候，美国方面是基本上不谈台湾问题的，就是你中国啊，你提台湾问题，我美国就是啊，抢我一贯的我自己的一种啊政策来做回应，不在台湾问题上做太多的论述，也是把台湾问题跟中美问题把它切割处理。其实我们看到，在后来川普跟习近平不管在 G20 或者在 APEC 的会议上，虽然中国大陆都说啊我没有谈到台湾问题，可是美国基本上都说没有，或者我们就是把它轻轻带过。我觉得川普是在把台湾问题跟美中关系做切割，而这个切割其实越来越明确。
嗯，好的，谢谢范教授。那么同一个问题，也就是华盛顿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政策到底有没有区别，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的看法。王教授，
政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话，要源自1949年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拨迁到台湾，然后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客观上的话已经有两个政权，他们各自宣称对全中国行使主权，所以美国在政策上的话一直选择在某一个时间的话只承认一个合法政府，这个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起源。那比如说到从1949年到1978年，美国那时候选择承认的这个合法政府是位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但是1979年到现在，我们知道是选择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他承认这一个，在他跟发展一个官方关系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宣称中国的这个政权的话一直有保持联系，比如说美国跟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时候，他跟中共政权的话有这个所谓的华沙会谈，然后到1972年尼克森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呢，有在北京建立起所谓的联络处，当然这联络处到1979年会变成大使馆。那么1979年台湾关系法颁布之后呢，跟在台北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的话一直有维持这个非常紧密的非官方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官方上的话是一个中国，但是实质上的话一直跟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有一个联系。最后一点就是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话，这一点是很多人不太了解，说对于台湾未来的这个未来的地位的话，并没有把话给说满，因为美国政府最后一次对台湾的这个地位有所发言的话，是1950年这个杜鲁门总统他在韩战爆发之后，他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防止双方攻击对方。然后他曾经讲过说，有关于台湾的地位的话，必须要等到这个和平恢复到这个区域之内，然后联合国来处理等等。但是后来的话，这些都没有发生。那很多人会认为说，美国不是承认了中国的这个说法，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不是，大家很仔细去看一下1972年的上海公报，美国只有讲说美国政府认知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然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8年的建交公报，美国说美国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说法，所谓认知的话，就是说这是你说的，我现在不挑战你。但是这并不是表示这是我的意见，所以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的话，跟中共的一中原则的话有很大的差别。刚才范教授讲得很好，这个一中原则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三段论，如果你接受他这个三段论的前面的一个原则的话，后面看起来好像事实上每一件事情都会 follow， 那这个就变成说是 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干涉到他内政的话，是由北京来界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所谓的 slippery slope。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请台北台湾师大的范世斌教授来谈一下。我们知道台湾关系法四十年来啊，被台湾和美国这方面啊认为是保护了台湾的利益以及美国在台湾的利益。那么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台湾保证法，那么据说这是一个不具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法律了，但就有人认为了说这不会对两岸关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台湾保证法呢可能是会有助于那么目前执政的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这次的总统大选。范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台湾保证法到底有没有它实际的意义啊？当然它里面的条文是强调强化台湾跟美国之间的更多的合作，但是如果它没有意义的话，我相信中共也不用这么大的反弹。因为我觉得中共现在很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说，美国似乎是在用三个国内法来维系它跟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我们看到就是说或许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吧，但它至少是一个政治实体啊。对于一个其他的境外的一个政治实体，用国内法的方式来做这个约束或者做保障，就是在从这个在美国来讲是很少见的，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了哈。对一个外国用国内法来做这个管理或者做这个控制，那所以我觉得中共是很担心的。所以中共为什么2005年他也用了一个反分裂国家法啊，他也用一个国内法的方式。那他更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把台湾波多黎各化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波多黎各是美国的一个海外领地啊，它当然它也有自己选的领导人，那也有国会，也有宪法，也有国歌，也有国旗，那它基本上具备了主权国家的条件。可是它跟美国的关系呢？它是一个海外领地，它根据的也是波多黎各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法，也是一个国内法。而台湾跟美国也是台湾关系法，也是一个国内法。所以中共很担心的是，美国是不是慢慢在把台湾往波多黎各化的发展方向，让中共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台湾啊？那因为美国等于已经实质控制台湾的，虽然 AIT 它不是大使馆，但是我们知道连厉英杰代表都说 AIT 就是美国等于是等同大使馆，公开的讲。所以我觉得这是让中共觉得它的力量没办法深入到台湾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而美国事实上已经实质的跟台湾建立了很明显的关系。当然台湾我们不愿意单成为波多黎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有军队，我们有外交，我们比波多黎各更有更多的主权。但是美国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正在做这样的一种铺陈，那这是中共感到紧张的。但是他又觉得他力有未逮，因为他做再多的国内法，例如说不管是什么统一法、统促法等等等等等等，可是他现在他的政治力量，他不像美国有 AIT 可以在台湾直接的跟台湾的政治政府互动，他目前还是隔了一层。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寄望于什么，就如果韩国瑜或郭台铭当选的话，他可以在台湾成立台协会的分支机构，他也可以把他的政治的手伸入到台湾，他可以直接的去跟台湾的立委、跟台湾的政府部门打交道，他想要做。所以我觉得明年这场选举，其实就是中共他想要进步，因为他认为过去的八年，马英九的八年，他想做，但是马英九似乎不太在这个上面，他觉得他力量无法影响台湾的政治，隔靴搔痒，就他想要直接进入。所以我觉得明年这场选举对台湾来讲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想听听王维正教授的看法，就是北京在每次提美中关系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总是只提三个联合公报。那北京方面从来不在这个正式的场合，在媒体上是不提台湾关系法的，所以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台湾关系法。那么这个法案，就是说台湾关系法，是不是比这个台湾保证法，就是今年刚刚通过的，更有威力，或者是说更有约束力呢？
首先就是台湾关系法，它是美国的最高的法律啊，就是说美国国内法，所以它在法律位阶上的话，当然是要比这三个公报要重要。因为三个公报的话，中国可能认为是条约，但是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只是一个宣言哈，当然就是使那个美中当初能够关系正常化。的确没有错，在中国大陆的朋友的话，可能因为他们政权的长期的这个宣示的方法，确实是没有听过台湾关系法。但是这并不表示说美国他在这个在行政机构的在执行的时候就不会遵守，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法治国家。那台湾关系法第四条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就美国国内法而言的话，凡是称为是国家政府等等的时候的话，台湾一样适用。所以说他很务实的，就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政治实体来对待。那我觉得这次之所以会有这个这些台湾保证法啦等等的这些法律来加强这个台湾关系法，基本上没有改变台湾关系法，但是加强台湾关系法的话，这个关键还是要再看于说这个行政当局啊，美国的行政当局它的实行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我刚刚提过，因为一个中国跟一个中国的政策跟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不好好的细分的话，确实是很容易掉入中共的这个语言上的陷阱。所以这么多年以来的话，就中国的话，他的外交官不但是在每一个场合都会这样讲，而且有常常会有得寸进尺。那么也有一些美国的官员，他不是非常了解的话，就在言语上被吃了豆腐。比如说，我个人认为的这个像克林顿总统，他1998年在中国大陆上面所讲的这所谓的三步政策，第三步就是说不支持台湾，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有需要主权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错误。但是你一旦讲了之后的话，被中国压那个给找到的话，他就会不断的要你兑现。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这些法案能够通过的话，基本上是美国有识之士，特别是有这个机构记忆的这个美国国会的话，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反弹，把话讲清楚。所以这样的话让中国大陆的话也了解说，这个东西不能够永远的得寸进尺下去。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教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王维正教授，就是很多人随着一方面是这个美中紧张情绪的升高，另外一方面也是随着台湾这个年就是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逼近呢。那么当然各种形式的角力都出现了，特别是两岸关系最近好像呈现这种摊牌的阶段，也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担心。那么特别是有关于武统的话题，那么有人说他这个中国大陆可能已经做好了武统的准备，因为最近有什么船舰啊飞机啊都频频的骚扰。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解放军缺乏足够的这个海战还有两栖作战的能力啊，同时在空优方面呢也只是吓唬台湾，台湾其实还是有不是具有这个空优的优势，所以大陆方面目前要武力的解决台湾问题应该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我不知道您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是关于这一点您是怎么样的去评估的呢？请教王维正教授。
是有关于这武统这说法的，就是中国的话他到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对台湾这个使用武力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美国跟中国在谈判这个正常化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一直希望说中国能够公开的宣示放弃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但始终没办法做到。那么这个在威胁这武统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中国的36计里面讲的这个所谓的这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话，这是上策。对，如果说就是因为这样吓吓台湾跟这个美国被吓到的话，那能够达到他目的当然是最好。纯粹从一个军事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还不具备，就是说用这个两栖登陆然后来侵占台湾这样一个能力。但他是不是能够利用这个所谓的资讯战或其他的方式能够对台湾造成这个巨大的一个伤害，然后能够阻绝这个其他的盟邦的驰援的话，那我觉得哈，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大家需要这个去考虑。但是台湾跟美国方面的话并不是在那里坐以待毙，因为就是每年的这个解放军军力报告的话都讲出这个军力的这个均衡的话一直向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去移动。那么所以台湾方面的话现在在发展很多的所谓的不对称的这个能力啊，那很多东西的话并不太适合在这个公开场合讲。但是我相信美国也意识到了，就是说这个台海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守势，所以就是要让中国感觉到说，如果要进犯台湾的话会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而且他连想都不要想，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达到一个吓阻的目的。
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这个大陆的文工武吓最近这个在台湾也是频频的受到讨论，特别是在这个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他在北京的两岸媒体人高峰会上呢，有人认为是说把台湾的媒体高层找去训话，要这个帮忙大陆宣传这个大陆的这个对台两制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呢，那么也引起了台湾的一个舆论的反弹呢。那么但是也想请教您，就是但是经常上我们节目的这个严建发老师，他之前在自由时报上写了一个评论，他说其实汪洋的这个谈话呢，在大陆的媒体上很快就被撤了，这其实凸显出了大陆内部对于这个是不是汪洋的一些言论呢，也是有一些疑虑的。那针对这种种的因为总之汪洋的言论，当然他是说这个第一方面这个美国能保证台湾什么想都不要想，第二个两年之后的事谁也说不准，他主要是讲这个，但是又马上被撤了，这也是很起人疑窦，整个事情您怎么看？
对，其实汪洋里面讲话他很大部分谈到美国，他说美国呢是把台湾当棋子，那这个他说美国会帮台湾打仗吗？他觉得不可能。他觉得美国打得赢中国吗？他觉得也不可能。好像认为美国没有勇气啊。那我觉得他在讲话让我蛮讶异的，因为汪洋我认为我们知道他是团派出身的，一般团派出身都是比较温和一点。他也当过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呢离港澳比较近了，因为我会认为他，我都一直认为他比较开放比较平和啊。可他这讲的话很鹰派啊，我感觉好像那个环球时报，好像那个王洪光退将啊，罗源这些退将讲的话啊，就是这个中国必胜啊，这个美国必败。那怎么会这么样的一个让我有点跳痛啊，跟他过去的形象不太一致啊。那我觉得当然是因为整个习近平上来之后宁左勿右啊，然后强调强硬啊，中国啊战狼二啊，中国这个站起来了啊，所以的话这个仗连这个政治局常委啊这么高的这个领导人都必须要讲这种强硬的话啊，来有点来壮胆吧啊，夜郎自大的感觉啊。其实我反而觉得这个让我担心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习近平权力的专断，因为习近平他要强硬，所以下面的人不敢说不，大家只能完全躲着他。那这个是很危险的。当一个决策者没有不能听不同意见的时候，当大家都只能义和团的时候，那这个是让我觉得未来中共的决策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不理性啊？但是他讲完之后呢，似乎中共高层又发觉有点冲出头了，他冲过头了，他表态的太强硬了。因为我们知道他刚好是在五月十号讲这个话，五月十号刚好是美国川普政府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大陆的商品课征25%关税的同一天。也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他讲汪洋讲了之后，这个太强冲过头之后呢，又想把他拉回来，所以就赶快又把这个新闻给他拆，他给拿下。表示什么？表示现在中国大陆的官员，哪怕连汪洋这种官员的讲话都要战战兢兢，也不因为他也不晓得习近平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喘上意啊，然后讲了强硬的话，可是习近平又觉得你这个讲太过头，又把他讲，所以我觉得。的确会让中共这些高层的官员莫可一，他们不晓得该怎么办啊，甚至就在那边揣摩上意的结果，可能反而拍马屁拍到马上，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敢真正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大家最后还是得习近平来拍板定案。那我觉得从中共的决策来讲，过去是采取一种分权的制度，现在完全集权之后，这是情况。
好，谢谢博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美国之音和台湾的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电话号码是00801148940。那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好，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许多这个网友的这样的一些评论，现在我们就来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位是叫做李忠本的一位网友，他说美国的一中是指中国公民的中国，是自由民主的中国，这绝不是封建独裁的共产主义原教旨的中国。那么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一定支持普世价值的中国，而不是那些不愿意公布财产的中国窃国贼的中国。好，下一位是一位叫做盛冠伟，盛冠伟，我这条写的是黄冠伟 他说中国是长期的施压台湾，说这次被美国施压，知道被施压的痛苦了吧？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国的一中原则的话题就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台湾的蓝绿两大阵营积极备战初选，手机民调和民调方式引发争议，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蓝绿两大阵营已经开始积极备战2020总统大选的初选，国民党方面已经拟定了初选办法，将主要采取全民调而不采纳手机样本，并且呢不办辩论会等举措。但是国民党内的重量级的人物对此呢是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表示无法接受国民党提出的这种初选的办法。而在另一方面，执政的民进党一直尚未确定初选办法。那么民进党的顾虑是什么？到底是卡在了哪里？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一色加大学的教授王维正博士。王维正博士是从美国纽约州通过视频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范世平博士。今天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就谈这一个台湾选举的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国民党现在是已经拟定了这样的一个初选的一个办法，那主要是说呢，说国民党是在这个15号的这个中常委当中啊，决定了说国民党内这次总统的初选办法主要是采取全民调，不用这个手机的样本，并且呢是说不办这个候选人的辩论会，但是呢据说还是要办这个政见愿景的这样的发布会啊等等，也就是这几项重大的原则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是国民党已经宣布了这个总统这个候选人这个党内的初选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不过呢，国民党的参选人物之一啊，也是一个国民党的大佬了，王金平，他就非常强烈的反对，他的反弹非常严重，说他在脸书上就说了，说他既不能认同也无法接受国民党提出的这个初选办法。他提出了5点反对的立场：一是要因人设事，二是不公平，三是不公开，四是无方向，第5呢是不具全党的共识，希望让国民党的党中央能够悬崖勒马。那请纽约的王维正教授来谈一谈，你是怎么看国民党现在提出来的这个初选方案的，王教授？
好的。刚刚您提到这个两党现在这个初选的方式，特别是国民党选择了这个全民调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头看一下，就是说台湾的两大政党第一个使用这个全民调的方式来决定总统候选人的话，还是民进党。那这一次的话，国民党因为参与者众，所以的话就是原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曾经有提过，就是说是否是30%是党员投票，70%是这个民意调查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王金平等大佬呢，显然是对于这个30%党员投票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做了一些经营，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很不公平。那么现在看一看这个全民调的话，其实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也制造了一些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之所以要用这个全民调来决定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方法，就是代表说 在党内呢没有办法用这个内部的方式，比如说用协调的方式来共同推举出一个这个总统候选人，那只好把这个党内的一个争议呢扩大到这个全民，让用全民用这种民调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来决定。但是这个是也制造了问题，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台湾的民调的话，严格讲起来的话，还不能算是100%的这个可以很科学或值得信任。因为就拿刚才讲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全民调，或者是否要纳入手机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这些党内大脑啊，他们可能认为说这个规则的这个制定的话，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很公平，那事实上的话就是说至少对自己要有所不利。这也是为什么王金平他们对于这个现在最后决定这一个全民调，而且是只透过市话这个方法的话，有所抱怨。
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请台北的台湾师大的范世平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了，说国民党现在是已经拿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初选方案了，但是呢，目前呢执政的民进党好像初选的办法呢一直还没有定案，那么到底是卡在哪儿了？那么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是怎么看的，范教授？
我先刚补充一下王教授的说法，他讲的我都赞同，但是国民党现在王金平的反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国民党是70%是民调，30%是党员投票。那王金平其实他这几年他一直为了要选总统啊，他很积极经营这个党员，结果呢现在改成全民调对他似乎不利啊，所以他这个有点反弹。那但这个还要看国民党高层怎么决定啊。所以民进党的话呢，当然也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本来民进党是认为呢蔡英文应该是唯一的候选人，所以当时是采取的是一个快速的啊，比如说3月中旬登记。然后呢，这个5月呢就来做民调，然后就产生出来了。当初的这个想法是因为只有蔡英文一个，可是没想到3月18号登记第一天，赖清德就去登记了，把这整个的情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当时3月份的时候，赖清德的民调是远远高过蔡英文的，所以赖清德他的理由就在于说，他认为他是唯一可以战胜国民党的，因为他的民调支持度高。那但是呢，对蔡英文来讲，当然他很担心，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他可能因为说话情况下，这会成为台湾啊现在史上的首例，就是一个无法连任，而且接下来的一年多的任期，他可能会变成一个跛脚总统，也对整个的台湾的国家的发展来讲，甚至对两岸关系都会造成很大的，对这个是知识挺大。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呢，在4月10号，民党召开了中执会，就决定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本来是只有一个人的参选，现在变两个人的话呢，加上有很多要协调的，包含就是说你要不要进行电视辩论呢，还有你到时候民调采取什么方式了，都需要协调。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4月10号的中执会，就做了一个说在5月22号以前呢，要双方面来进行这个协调。那我们看到了上个礼拜双方也进行了协调，初步就是说第一就是要采取的是这个除了全民调之外，要把电话手机纳进来，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不用室内电话了。所以室内电话没办法真正的掌握出民意。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县市长的惨败，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民调都是用室内电话，造成非常的不准啊，很多甚至还认为说民进党会赢，就想不到全输。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不可能在家里接电话，所以采用室内电话，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能够接让我们能够了解真正的民意之所在。那我们看到在上礼拜呢，赖清德也同意用四年又加上这个手机来这个放入这个民调，但是他要求是要在还是希望在5月底来办。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从3月18号赖清德登记到现在2个月为止，其实民调出现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从上个礼拜之前，大概有5、6个民调都显现几个现象，就是赖清德的支持度慢慢的跟被蔡英文超越了，就蔡英文现在某些的民调还赢过赖清德。这使得赖清德非常的担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他是总统嘛，有行政资源，加上他最近不断的透过直播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而且加上就是中共呢不断的打压台湾，让蔡英文的这种最辣台妹的这种形象呢获得民众的支持，加上美国也台美关系不断的这个改善，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的确他慢慢的这个往上走，而赖清德开始紧张，他怕再拖下去的话呢，可能他的民调会输蔡英文更多。所以这个情况他就变成说一定要坚持在5月底能办那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因为如果真的要5月底要办，目前只剩半个月的时间，可是因为我们知道还要去协调电视 政见辩论有两场，还要找电视公司，还要再找怎么样来做民调，因为我们知道手机民调总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吧，他要怎么样能够更加的啊能够公正客观，可能有很多技术问题，所以目前就变成说双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民调方式已经达成协议了，但什么时候做，是不是能够在五月底前做？那赖清德思路现在蛮坚持的啊，是他说呢，如果不能在五月底前做，他不接受继续用手机啊，他就等于说他就坚持要用市话，不能用手机。那这样看起来，民进党内似乎又进入一个新的僵局。那怎么样来打开这个僵局？我觉得也是民进党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想请和王教授啊，纽约的王维正教授谈谈这个话题啊，就是，王教授，你我都生活在美国，我们在现在也注意到美国现在这个2020这个总统选举啊，也已经，热热闹闹的，早就已经开始了。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台湾那边的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啊之众，那么现在这很有点像美国这边现在这个啊民主党的候选人啊也是。啊，非常的多啊，几十号人都有了。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台湾两边这个总统选举这个初选制度的，来做一个比较？台湾呢就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为什么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岛啊，但是这个初选似乎比这个美国还麻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真的是比这个美国还麻烦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王教授，
是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说初选的话，它只是一个方式。来提出这个党内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当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能够推出一个最强的候选人，能够在这个距离现在只有几个月的这个明年一月份的这个总统大选中能够赢得这个选举。那我刚才也提到过说，之所以要用这个初选而不是在党内协调产生的话，也就是因为说这个精英之间他们对于这个规则不能够同意。那这个。美国的话有人曾经讲过，是因为这个初选它季节非常之长啊，说从那个爱荷华州的这个 caucus 开始，然后非常之长，所以经过这么多的这个锻炼之后，然后什么政见发表会、辩论会等等，会慢慢的删掉，然后对于美国民众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来认识这个候选人，了解他的政见，然后知道对于这个很多重大事这个政见的一些看法。所以最后挑选出来的话，可以说是应该在媒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算是真金不怕火炼吧。那台湾的这个初选呢，我觉得会当然是比较民主一点，因为就是说真正一份有效的这个民意调查，当然是选举日那一天的那个选举的结果才是真正的民意调查。但是在那之前的话，我们只是想要预测那个结果，那只能就说用这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去采取一个有效的一个这个样本啊。那刚才这个谈到这个有效的样本的话，这个就牵涉到说传统上我们是用这种市话啊，就是 landline 来做，但是刚刚范教授已经提到过说，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根本没有 landline， 也不会在那里这个回答这个受访。然后这个拒答率也相当的高，但是民意调查的研究者呢，对于说手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补足这一块的话，还是属于一个这个实验性的一个阶段，并没有一个公论。也许说有人认为说，如果说这个拿手机来回答的这个民众，他在性质上跟这个传统市话上回答的民众就性质上不一样的话，那你是不是采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样本，能够真正代表这个母体呢？所以我觉得不见得说就是要加入这个市话的话，就会使这个过程更加的民主。
嗯，好，谢谢王教授。就接着刚才王教授谈到的这个市话，还有这个手机民调这个话题，来继续请教这个台北的台湾师大的范世平教授。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手机民调还是与这个民调方式，这似乎呢是成了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初选争议的这样一个焦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议？它到底这个差别在哪儿？那么参选人或者是政党的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因为现在要手机的话，现在只有民进党。那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呢，其实对于年轻族群会比较能够获得他们的接到这个电话，因为我刚才这个诚如王教授所谈的，就是说这个市话的确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才会在家里接电话了。年轻人现在我在外面打工啊干嘛，不太会在家里接电话。那我们知道蔡英文他的支持者，我们有做过分析，蔡英文跟赖清德来讲，赖清德比较是年纪偏大的人支持者， 所以说蔡英文比较多的是年轻的，包含他最近常常上了一些什么博弈秀啊，这种所谓的跟年轻人站在互动的节目啊，哎，也可以说获得年轻人的喜欢。但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台湾的这个同志婚姻啊合法化，也是蔡英文一直在力推的。那支持同志婚姻的也是年纪比较轻的，年纪比较大的比较保守的是反对同志婚姻的啊。所以如果用视话的话，用手机的话，其实对蔡英文比较有利，所以蔡英文坚持要用手机。那赖清德当然是反对用手机啦，可是现在因为他也知道完全不用手机可能也说不过去啊，所以现在别人说呢，赖清德希望这个越早做民调越好，因为我刚讲过越拖越晚他觉得他会输更多，因为蔡英文现在的这个民调一直在往上走，所以两个人各有坚持，蔡英文希望越晚做越好，那赖清德希望越早做越好，蔡英文希望用手机，赖清德希望不要用手机，所以各到最后结果，这样我们到上礼拜是各让一步啦，就各做让步。所以说赖清德也接受用手机了，但是他希望越早做民调，是五月底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政治盘算，也可以说是政治基于自己有利的地方了哈。那但是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就是说，的确第一次要做手机的民调，而且会影响台湾的总统候选人是谁哈，我觉得这要非常的谨慎。这是个突破，但是诚如刚才这个王教授所谈的，就是说的确这个是一个怎么样能够反映出他的母体啊，特别是真的能够探寻出这个真正的民意啊，因为手机有人质疑啊，有人有两三只手机啊，那会不会到最后还有就是说甚至有什么义父卡啊，那义父卡可能搞不好是接到电话，那个接到电话人可能还是大陆人，他也不一定啊，他也参加了这场初选了啊，但是这个也说不过去，因为你说市话接到电话的人有没有可能是大陆人呢，也有可能啊，所以等于说这就是一个新的尝试。那我当然希望了，既然手机是一个趋势啊，那市话慢慢的这个使用人的减少，我们今天的民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希望求真嘛，希望求得真正的民意嘛。啊，那所以否则的话就被人觉得是有点掩耳盗铃，这样子也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大胆的突破，但是在突破过程当中能够更加谨慎。那我也希望民进党能够邀请更多的在民调方面的学者专家来共同来讨论，如果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模式，对台湾的选举，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也可以说是开创了新的一页，也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好，谢谢范教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林森。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教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刚刚这个林森请教两位的教授是关于台湾的朝野两党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想就这个两党就是主要候选人之外的候选人来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请教在线上的王维正教授。那么在这个目前来讲呢，有其他的预期之外但是意料之内的候选人，例如说像这个柯文哲，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应该是会出来选2020的大选，但是他又没有把话说死。那么另外呢，也有像这个郭台铭，那么郭台铭现在跟这个国民党内部人气颇高的这个韩国瑜，还有一直这个非常积极在经营的这个朱立伦呢，好像也都彼此这个在这个互捧之余呢，也风头也互不相让。那想就王维正教授，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您怎么看柯文哲乃至于韩国瑜乃至于这个郭台铭对于台湾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的候选人的走向定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先请教这个王维正教授。
是的，首先就是台湾的总统的选举的这个制度化是所谓的 plurality， 就是相对多数，任何人他只要拿到相对多数化，一轮的选举就定了啊。那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2000年的这个三方的选举啊，国民党推出连战，然后宋楚瑜脱党来竞选，然后再来将民进党推出的是陈水扁，所以陈水扁的话，他以39%，并没有过半数就赢得了总统大选。那么2020年，如果柯文哲出来的话，因为他是代表这个蓝绿之间的第三势力，有人称之叫做白色势力，是否有可能会重到这个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不是没有可能。当然，这个是牵涉到说最后这个三股势力，蓝绿白他们之间的这个民意调查这个走向而定。那我个人觉得说柯文哲他现在处于谨慎观望的一个状态，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对他来讲的话，如果说是 最有利的情形的话，就是发现民意的走向，比如说发现这个蓝的这个推出最后推出来的这个候选人，或是绿的推出来候选人的跟他之间的差距慢慢减少，到可以产生所谓的弃保的作用的时候，他就有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蓝或绿最后透过他们各自的初选方式推出来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对手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比如说最后这只是假设而已，就最后民进党推出的是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话在很多选民的看法的话可能是过于绿啊，太过绿，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用我们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无法当选，就 unelectable。那这样的话，那个绿的选民的话，可能最后会做一个决定，就是说再怎么样的话，也不能够投给这个蓝的这个候选人，所以可能会把票投给他。所以我觉得他是在等待机会，但我个人觉得说柯文哲他会出来的机会还是蛮高的。那至于说郭台铭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他这个出来的跳出来说要竞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是确实让很多人这个感到非常的意外。那我觉得在目前来讲的话，就只能看说他在初选的话是否能够脱颖而出。如果他真的是脱颖而出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场这个竞赛的话就会非常有意思。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还是韩国瑜领先，但是有不同的民调在就是说指出来说他跟其他候选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呢也在减少中。就我刚刚讲过，最主要的是看他将来的民意调查这个趋向、这个趋势和走向是如何。
嗯，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回到台北也是要请教这个范世平教授关于这个就是这个郭台铭还有柯文哲两个人了。那么当然柯文哲目前是大家比较关心跟瞩目的，我们也注意到说他之前到了台中去，那人家说你为什么一个台北市长到这个台中的广三搜购呢？他的这个重要幕僚才比如说是我们想去所以才拉市长去的，但是你一个台北市长跑到台中去就很有点奇怪了。那么他又到高雄去，那么去演讲，然后呢没有正面回答他要不要选，但他说呢台湾人民对他有期望期待。那么所以他的态度呢一直，虽然像刚刚王维正教授，他要蛮多的人都觉得说他会出来选，但他目前的态度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的。那您怎么看他现在的一个他的算盘及他的影响力？刚刚王维正教授已经大约讲了一点，也请您来也进行您的分析。那么另外呢，也想请您谈一下郭台铭对于这场选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我想刚才王教授的看法我都非常赞同啊，他观察的非常深入，也都很正确。那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当然他基本上来讲，他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过去，他如果说国民党不管是郭台铭或韩国瑜，他大概或者民进党不管是赖清德或蔡英文，他都是第二名，他一直死都是第二名。可是最近的民调可以发觉，好几个民调他已经变第三名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也有点紧张，当他变成第三名的时候，他如果出来，他都是吊车尾的话，他还是会去思考他要不要出来。但是我认为他出来的几率还是蛮高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如果有三组人的话，他只要从蓝营这边再挖一点，绿营这边挖一点出来的话，他还是有机会的。虽然他现在第三名，那所以他采取的策略就是，你看他最近批评蔡英文的两岸政策，那因为他接下来可能要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啊，他还是希望去嘛，所以他必须要跟北京表个态。那另外呢，所以他跟北京他还是维持某种好的关系。另外，他前一阵子去美国访问，他自己回来都说美国不太满意他，因为他美国觉得他在两岸的立场上太模糊了，但是他就是想打这个模糊仗。就是呢，有点跟反正是美国跟中国大陆都维持等距交往，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如他的所期待的如此啊？因为为什么他现在变成第三名？我觉得当中美的贸易战越来越激烈，当中美之间是一个全面性的对抗的时候，那其实台湾很难有模糊空间了。你要不然就是站在美国这边，要不然就站在中国大陆这边。我觉得明年这场选举呢，其实是背后就是中美的，是吧？背后的中美的角力，把它延伸，台湾变成一个舞台而已。那蔡英文的立场很清楚，我就是亲美，我就是反共，他的立场很清楚。那韩国，那国民党当然现在也是模糊的啊，但是你看啊，蔡英文因为他强硬，所以他的民调又起来，表示对中共强硬，其实在台湾是有票的。那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种打了一个模糊战略，其实未必能够如他所想的，因为当蓝绿各自归队，当中美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蓝绿各自归队之后，柯文哲会被边缘化， 变成大家变成蓝的也不喜欢，绿的也不喜欢，这是他最担心的地方，他自己也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明显，因为从了中美之间的对抗，看起来短期要和解要和解不太容易了啊。那再来就是说，民进国民党，我必须要讲，就是说，韩国瑜的民调是之前大概都是40%几的支持度，可是我们看到他从2月份到3月份，几乎每个月掉5%，掉5%，所以我认为到了国民党目前是7月份，7月份要做民调，他还会不会赢？我觉得是个大问号，因为他其实跟郭台铭的差距越来越有限，因为韩国瑜他是被动参选，因为他还是市长，所以他不方便做什么造势。可是郭台铭不一样，郭台铭没有这个包袱，郭台铭可以大量的广告，大量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宣传，他可以，而且他可以不断的抛出很多的问题。那韩国瑜变成是被动打法，郭台铭是积极打法，所以我认为两个人是有可能死亡交叉的，所以郭台铭是有可能赢过韩国瑜的。好，但是韩国瑜有没有可能真的就认输了吗？我觉得未必哦。所以我觉得明年的选举搞不好不会只有郭台铭或者是蔡英文，或者是这个柯文哲啊，当然有可能是这个赖清德啦，就是说不太可能，不一定只有三个候选人，搞不好有四组候选人也不一定哦，甚至5组。为什么？因为王金平现在也说了，他要选到底，他会不会真的脱党参选？不知道。但是韩国瑜呢，韩粉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吗？因为我认为，即便是郭台铭赢，可能也是赢在3%到5%，甚至在误差范围内。那韩粉现在对韩国瑜是希望他上大位，所以韩粉会不会要求韩国瑜脱党参选？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瑜，他其实也是很清楚，他在高雄，他要连任市长的可能性其实不太高，因为他的政绩并不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韩国瑜不愿意不愿意辞职参选？因为如果他辞了市长，国民党目前来讲哦，国民党现在派谁出来，可能都赢不过民进党的郑锡曼，表示他的施政不好。所以他担心的是，如果我继续当市长，我无法连任的话，我的政治路就没了。我猜我现在的民调还有30%左右的支持度，我要批个总统拼大，他会不会真的脱党参选？加上韩粉的怂恿或者是支持，他会不会为了？所以国民党会不会到时候出现三组候选人，然后加上柯文哲，加上民进党一组啊？不管是蔡英文或赖清德。那这个到最后会不会反而对民进党有利？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因为台湾的选举实在是变幻莫测。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国民党会不会分裂？哦，那目前看起来，的确是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好的，我们刚这个两位来宾都为我们分析了这个台湾内部的情势，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台湾内部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其实这个各种情况呢也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么除了刚刚王维正教授跟这个范世平教授为我们所分析的一些情势之外，不知道这个在我们的网络上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网友也对台湾的这个情势或是两岸的这个问题呢有什么意见？我们是不是请这个林森为我们来看看？
嗯，好的，谢谢博弈。
目前好像没有。那我再请教这个王维正教授一个问题哈，简单的请教您。目前台面上的这些人物，我们上个礼拜也请教过了，在这个总统大选的问题上呢，其实没有办法有回避空间的。您可不可以简单的评论一下，目前台面上这些人对于目前刚刚这个范教授也说了，很简单，就是中美两个角力两大势力的角力，台湾也很难脱出这样的一个角力的方法。那么您怎么看目前台面上一些已经表态的候选人，他们对于美中关系之间的看法？
我想这个毕竟是一个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啊，总统大选的话，它跟地方选举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总统选举的话，除了有一般民众比较关切的这个有关于他们切身事务的事情，比如说像个人跟国家的经济之外的话，当然的总统选举有一项东西是地方选举比较没有的，就是牵涉到这个国家认同的问题，还有就牵涉到的台湾在这个中美之间如何这个立足和发展的问题。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因为台面上人物非常之多啊，那你如果把他们放在一个光谱上面来看的话，这个赖清德可以说是站在这个最绿的这一面。那赖清德之所以出来的话，也反映了就是说在民进党的他的基本盘里面有一些人，特别是深绿的人士的话，对于蔡英文基本上来讲是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感到不满。而然后蔡英文呢，他执政的话，还有就是说有许多的这个去年的这个11月的 九合一选举的话显现出来，就是说这个一般民众对他的内政的很多的措施不满。当然从他角度来讲，他可能认为说他推动了一些改革，那些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么从这个最左边的这边来看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很担心，比如说像这个郭台铭的话，他是有很大在中国大陆有很大的事业，是否这样的话，他的在这个两岸问题方法的话，就会比较这个接近中国大陆。但是这也是他为什么最近拼命的这个撇清，就是说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话是我们代表是一个中国跟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这种说法甚至比国民党的这种说法还要再精进一点。然后韩国瑜的话，他担任市长四个月，曾经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过。那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的话是不是代表说他将来大陆政策会怎么样？那我觉得说他其实是利用他作为一个地方首长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啊，他说他的口号是拼经济嘛，所以说可以不用去碰触那个高层次的东西。然后中国大陆的话，对于这个城市之间的交流的话，基本上的话还是站在一个鼓励的一个立场。但是他如果说成为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他就必须要在我刚才讲的这个政治光谱上面要表态。那这个对于那柯文哲的话是非常的暧昧，他就是说他在对于蓝的人来讲，对绿的人来讲，他都各讲一些东西，让他们可以感觉到说可以支持的。但如果说这三组人如果真的变成这个各自这个候选人的话，对于台湾选民来讲的话，我们有长期的这个民调的这个的证据显示，台湾的民众其实是非常的务实，非常的这个温和的。那么我觉得说太极端的人的话是不太可能会被当选，而且跟将来这个美中两大这个强国之间的相处的话，是台湾未来领导人不管是谁当选都必须要面临到一个课题。那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有这么多的候选人出来，然后让台湾的民众能够仔细的观察，好好的挑选的话，我觉得这是台湾民主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
好的，谢谢王维娟教授。那同样的，请蔡志平教授简单的为我们点评一下这个目前几位候选人他们的这个对于国家。
我记得这个韩国瑜在去美国访问回来之后啊，因为他这次访问了这个斯坦福大学，那其中有一位跟他同这个开会的这个学者呢，在韩国瑜还没回台湾之前，他就把跟韩国瑜的互动透露给了台湾的新新闻周刊。那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对于韩国瑜的这个模糊的两岸政策，似乎这位学者是不太能够接受的。他提出来就是说，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不是2008年的中国，现在的中美关系也不是2008年的中美关系。然后他说呢，当然这位学者可能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韩国瑜还是用这个马英九时代的两岸政策的话呢，是没办法获得这个美国的信赖的。那这个每次谈九二共识，然后不谈这个印太战略，那其实美国也并不放心啊。这当然这是一个学者的看法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看出来，就是说，的确韩国瑜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不是能够让美国真的能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情况的确跟过去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中美的贸易大战，还有科技大战，还有就是中国不断的在南海、在亚洲穷兵黩武。中美之间的对抗是史无前例，甚至有人说是新冷战。第二个，习近平在今年1月2号已经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了。等一国两制过去不可否认是美中共对台的政策的一个基本上一个规划，但是大家都觉得它是束之高阁。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共要推动了，而且好像要开始运作了。我觉得这两点改变了整个台湾的总统大选。我两岸的过去台湾的总统大选，两岸议题绝对是重中之重，但是我觉得没有比今年更重，没有比明年更重。而且这背后我还是强调，两个大中共来讲，如果国民党能够当选的话，他就等于是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了台湾，是中共对台工作的一大胜利，对习近平来讲也是大功一件。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我们今天因为讨论国内台湾内部的情绪比较多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请两位来宾做结论。不过刚刚的问题应该就是两位来宾对于我们第二个话题的一个结论了。那么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借由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谢谢大家。现场来叫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今晚海峡论坛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博弈。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每个 t 台湾台北和北京时间每天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你晚安，下次节目再见。